今天由林景生传道为我们讲道，经文出自马太福音一章18到25节，主题是平凡的约瑟。请听神的话语。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里显现，说：大卫的儿子约瑟，不要怕，只管迎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报给我们的是大喜的信息。主，可能我们未必可以在好像在历史中的那些以色列人那样亲眼看见这样的喜乐，但主，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今天仍在我们当中。主，当你把你的话语，当你把你自己的历史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这份喜乐，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你降生的真实性，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你救恩的宝贵。主，我们相信这一点。所以主，凭着你自己的应许，我们呼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这里亲自的工作，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所听的可以真真切切的知道耶稣是主，是万王之王，是值得我们称颂的那一位。愿你自己独得荣耀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圣诞节快到了哈。一般讲到圣诞节哈，我们很少是以约瑟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做一个主角来讲到的哈。圣诞节会讲耶稣，圣诞节也会讲玛利亚，但很少用约瑟作为主角哈。演圣诞剧也是，对不对？绝大多数那些耶稣诞生的故事，戏份都会放在谁身上？不会放在耶稣身上，因为通常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小娃娃而已哈。通常会放在玛利亚身上，或者放在东方三博士身上，也是一个选择。但极少有人会把戏份放在约瑟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哈。所以呢，当你要选约瑟的演员的时候，你就要选一些什么演员呢？你就会选一些不那么活泼哈，表情比较木讷的那样的一些演员啊，那就可以了，对不对？甚至那些演天使、演那个牧羊人的人哈，都要比演约瑟的这样的一个演员他要活泼哈。那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呢，那么到底耶稣的父亲约瑟这种平凡而无趣的形象究竟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他是在圣经里面的形象本该如此呢，还是另有原因塑造他成为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形象呢？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具体来看约瑟在圣经中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那一般认为约瑟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会从下面几点来描绘约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首先呢，我们知道约瑟在整本圣经里面他都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什么叫沉默呢？就沉默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你是看不到约瑟说一句话的，你看不到说一句话不单子，甚至连任何对他的情绪性词语描述也是没有的。所以说既没说话，又没有什么，又没有情绪，又没有表情那没说话这个可能我们还不会太吃惊 因为从古到今，男士里面就本来就不少沉默寡言之事，对，是不是？但情绪就不一样了。那情绪即使你是城府再深的人哈，那遇到跟男人的名誉有关的事情啊，你都应该什么拍案而起，那才对，是不是？但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很有意思，约瑟初次登场的时候，他就立刻卷入一场啊与名誉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风波里面，就是一个关乎于男人颜面的这样的一个风波里面。事情的原因就是什么？他的未婚妻玛利亚竟然有了身孕啊！这对于正常男人来说，你会怎么反应？你会什么火？会不会火冒三丈啊？拍案而起，对不对？但马太福音里面这样描述，他在一章十九节里面这么说，他说约瑟他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注意这个形容词，明明的，然后想要什么暗暗的去什么把他给休了。圣经没让我们看到约瑟有非常激烈的情绪反应，只是说什么他想什么暗暗的去结束这样的一门婚事，对不对？就好像就是这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一件事情，就默默的吞进了肚子里面。所以说约瑟他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沉默，不仅是他不说话，而是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对自我有所表达，无论是在话语上还是情绪上，约瑟好像都没有留下一副非常清晰的面孔，让我们去直接读取他的内心哈。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通常会让我们觉得约瑟比较平凡的原因，就是约瑟他在圣经中的戏份很少。那关于约瑟的场景，可能对福音书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很轻易的数出来。那关于约瑟的场景不多的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约瑟在梦中蒙天使启示关于玛利亚的事情，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就是他们从埃及，然后就是他们按照天使的指示逃往埃及，是不是？然后就是他们从埃及回到伯利恒的途中，在客店生下了婴孩耶稣。然后呢，还有什么场景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把他什么带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结果回程的路上发现耶稣什么不见了。到处找的时候发现耶稣正在店里跟那些律法的教师有问有答，然后呢就没了。所以大家看到哈，我一只手就可以把约瑟他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的场景给数出来哈。那么相对来说，谁的戏份要更多？谁的戏份更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戏份明显更多，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哇，男女不平等哈，看在这里。玛利亚的戏份明显多，非常多哈。从耶稣的出生到耶稣的受死复活哈，玛利亚都是在当场的见证人哈，是被记录在经文之中。一直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玛利亚都一直跟使徒们待在一起哈，经历初期教会的种种的事情哈，甚至到了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玛利亚还要作为末后神在天上的众多的异象的其中之一，要被显示在天上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哈，为什么玛利亚的戏份那么多？约瑟除了前面的一些经文之外，他在圣经的故事里面他就没再出现了哈。那这个问题圣经其实并没有交代，但在历史上一些记载约瑟的一些历史文本里面，可能我们会找到一些线索啊。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约瑟迎娶玛利亚的时候，他年岁已高，多高？大家猜猜他多高？年岁已高，在18世纪的时候，出土过一份啊，公元第五世纪的埃及文献哈、啊，这本文献叫做《木匠约瑟的故事》哈、啊。里面记载叫做就是约瑟当他迎娶玛利亚的时候， 他已经89岁。哇，很高，想不到对不对啊？那89岁对不对？然后他活到几岁过世呢？活到111岁过世的，也就是大约耶稣20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人世。啊，当然了，我刚才说这些数字其实并不可靠，因为那份文献他离开新约故事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隔了300多年，而且他那份文献是据文本就是勘察学是有明显的抄袭的痕迹的，所以可信度并不高。古代的教会他也没有接受约瑟的就是具体在哪个年龄做了什么东西，他并没有接受，但他肯定了什么，约瑟确实他是在耶稣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啊。于是我们就看到在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还有出现，但在耶稣出道之后，就是在耶稣30岁之后，约瑟就再没有出现在圣经之中了哈。那所以说他在圣经里面的戏份就会非常的少啊。除了戏份之外哈，其实约瑟平凡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他身份的平凡啊。那什么意思呢？虽然马太福音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份很长很长的家谱，对不对？那在那份家谱里面我们看到约瑟其实他是大卫的后裔，皇室的血统，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马太福音的大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就知道其实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当时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什么意思？你都国破家亡了，是不是你就没有什么皇室一说，对不对？况且耶稣的父亲约瑟在当时也不是什么贵族，也不是什么宗教领袖啊，他不可能聚集任何民众的力量啊来作为一个反抗。他只是一个木匠，他是靠手艺为生。如果不是天使后来提醒的话，那他一家在面对希律的屠杀的时候也是什么毫无抵抗能力。在罗马这样的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里面啊，身份阶层的平凡基本就是一种什么不能扭转的一种平凡。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约瑟自己是不是甘于平凡，但事实上他就是像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一样生而平凡，所以难以摆脱平凡。那其实这点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自己有些时候我自己是也挺喜欢看历史的。那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就是孙中山先生有一次在演说里面就是谈及到他对历史的看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哈。当然啊，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的本意哈，是他在讲自己对民主这个世界大事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他觉得民主是世界大事哈，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如果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他这句话，你会发现仿佛历史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脚步的。我们个人的历史相对于大局的历史来讲啊，有时候好像真的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大局之中总有些人站得高看得远，而且他手上掌握的资源和信息是跟平常人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个人相对于这些能够掌控大局的历史浪潮而来说，好像只能什么注定平凡。所以个人的历史需要去顺从天下的大势哈。当然我们现代社会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其实是一个鼓吹个人选择的年代，对不对啊？它总能不经意之间给你一种自己其实很不平凡的感觉。所以在电视剧和电影里面哈，东有霸道总裁哈，西有超级英雄哈，这些都是什么让你觉得即使你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至少都有一种膨胀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在流行文化里面啊，自我宣传很重要，能说会道的人好像总是受欢迎，个性张扬的人也会受欢迎哈， 好像约瑟那样的一个平凡的人，他是不会被看作是成功者的，对不对？那当然这只是流行文化而已哈。其实真正的宏观历史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啊，所以我才会说其实身份的平凡比个性的平凡更加有一个决定性所在哈。只是问题在于那所谓的宏观历史，你要宏观到什么程度才叫宏观呢？那你对历史的宏观性是有很多种理解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把历史的宏观性放在政治的话题之上哈，就觉得就是国家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人才是主导的历史，才主导历史的宏观性。有些人呢，他会把一种历史的宏观性放在科技啊，在当代特别多啊，比如说很多的科幻小说就是以此为主题的。那我自己很喜欢看科幻小说的了。那科幻小说其实最简单的套路就是他会把科幻作为一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的根基。那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科幻小说才算是真的科幻小说。所以星球大战那种其实并不算科幻小说哈。银河帝国和三体那种就比较算是科幻小说哈。那么也有人会把一种历史的宏观性它放在经济上面，比如说有过一本书叫做货币战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就他曾经是尝试以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近代的各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哈。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解释历史宏观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历史的宏观性在哪里？其实历史的宏观性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信仰。其实这种所谓的历史观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导历史观，就是神所引导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观。如果我们把这一点神的引导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基础的话，我们再去回看约瑟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我来给大家慢慢解释。那首先我会让大家看到，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其实是神导历史的话，约瑟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角色，他将会是神在新的创造里面之中作为一个先驱性人物。那这句话的信息量有点大哈，我来慢慢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了。什么叫做神在他新的创造里面的先驱性人物呢？那我们相信其实整个世界和宇宙都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这点大家都能理解对不对？因为在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了对不对，神在起初创造了天地哈。那不过大家要注意，创世纪这本书其实挺有意思的。创世纪这个书名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Bereshith， 什么意思？就是叫做一开始。创世纪不叫创世纪，叫做一开始。什么开始呢？既是这个世界的开始，也是讲什么以色列民族怎么开始。所以创世纪其实它的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神怎么创造天地，第二部分讲的是神怎么创造一个属于他的民族。这是创世纪的两个部分哈。当神创造世界是神创造世界是怎么创造，是他什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从无到有的创造哈。而神创造民族是怎么创造的呢？神创造民族怎么创造的？三点。神创造民族，第一，他要拣选。拣选谁啊？亚伯拉罕，对不对？呼召他离开什么本族本地本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哈。那不是拣选完就完事，第一步是拣选，拣选完之后第二步要做什么？神要应许。你需要应许，你需要告诉亚伯拉罕我的美好旨意是什么，我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通过你的后裔要造出一个属神的民族。神的应许是不是有了应许之后还要做一个事情叫什么？引导啊。因为你应许呢不等于之后就一帆风顺，对不对？在具体的事情上神要借着各样的东西什么 带领亚伯拉罕，比如说迦南地闹饥荒了，他要什么，在梦要引导亚伯拉罕去到埃及里面哈。索多玛有难了，他要什么，引导他去救罗德出来，对不对？所以拣选、应许和引导，就是神要从亚伯拉罕那里创造出一支属神的后裔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点回到马太福音的一开始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神在约瑟的身上有一模一样的作为。首先，神拣选约瑟和玛利亚作为主耶稣降生的家庭，对不对？而在拣选之后呢，神要跟约瑟和玛利亚讲明他的整个的救恩计划，对不对？那所以大家留意一些经文的细节，比如说第二十节里面，主的使者对约瑟的称呼叫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只要熟悉先知书的犹太人都知道，救主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这种称谓其实就是一种对先知应许的一个提醒。22节就更加明显了，对不对？这里天使他对约瑟怎么说？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些都是非常有特征性的应许的话语，对不对？应许完之后呢，到了第二章啊，不是在今天的经文哈，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后面的经文里面，神就要对约瑟进行什么引导，对不对？因为当时候分封王希律害怕以色列的救主诞生危及他的统治，所以他要什么屠杀城里面的所有的婴孩。所以在2章13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天使他对约瑟这么说，他说起来逃往埃及去。然后等到希律死了之后呢，天使他又会对约瑟说，你们要回到以色列地之中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马太福音在开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是不是跟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的故事非常的像，对不对哈？那如果你都觉得像的话，那以色列人就更加觉得像了。因为马太福音它本来是一本写给以色列人看的福音书哈。以色列人只要一读马太福音的开头，就知道作者在这里想讲的是一个跟创世纪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神如何在创世纪里面拣选亚伯拉罕，他也要如何拣选约瑟。神如何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造出一个属神的民族，神也要通过约瑟的后裔造出一个新的属神的民族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约瑟就是神在新的创造里面被拣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一个先驱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在哈。那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第二点，我们如果从神导历史，就是神所引导的历史去看，能看出约瑟的不同的一点，就是说约瑟他自己是顺从在神的历史之中的带领和引导。那其实神导历史它并不否认我们个人的选择和价值哈。神的拣选和人的顺服永远是历史进程里面的一体两面，神是每时每刻都在引导着我们的历史的神，但他引导的方式会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他会直接的介入，直接介入就像什么，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神借着天使啊，或者是托梦，或者借着先知，或者借着各样的方式具体说话，介入到某一件具体的事件之中哈。这是他第一种方式，他会直接的介入历史。但神有另外的一种引导历史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借着一些规范性的话语来引导历史哈。而这些所谓规范性的话语，就是这是可以传承的，可以继承的，并且是适用于普遍的情况之中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叫做规范性话语。那么在旧约，什么是规范性话语？律法就是神给人的规范性话语呢。今天呢，我们整本圣经的启示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规范性话语了，对不对？所以对应这两点来说，人在顺从神在历史中的带领就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当下听从神的命令，即使这个命令在当下你没法理解它的意义所在。比如说约瑟，他听见了主的使者所说的话之后，那我想他不太可能明白什么叫做他，就是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句话对于他来说信息量一定太大了，就是我觉得他是很难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约瑟的选择是什么？他愿意在当下就顺从了这种超越他能理解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所在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在当下顺从神的命令，即使这个命令超过我们理性可理解。但还有另外的一点，人对神在历史中引导的顺从，就是第二点，就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什么意思呢？顺服这个词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瞬间性的动作，就是它并不是说神说话的时候我就顺服，神不说话的时候那我就该干嘛干嘛，放任自由，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事。顺服这个动作是一个连贯而持续的动作，因为在神没有特殊说话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有神给我们的一个规范性的话语。所谓的规范，它的意义是在于塑造，不在于死守。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他在谈到神律法的意义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原来字句是什么？叫人死的，经意是叫人活的，经意又做什么？圣灵。所以所谓律法的经意啊，就是人通过圣灵被神的话语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样式，而并非什么，并非只是逢年过节啊去庙里拜一拜的季节性信徒那么简单。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看十九节对约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十九节里面使徒马太他对约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约瑟是一个什么义人啊，他不愿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这里马太说约瑟他是一个义人啊。但注意马太福音其实他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所写的一部作品。义这个字 righteousness， 义这个字是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神学主题之一。犹太律法的义究竟在哪里？是在各样的规矩律例之中吗？还是在恩典所赐予的爱的盼望之中？约瑟所行的义高于律法条文里面所记载的义。在天使还没对他说话之前，其实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大可以怎么样呢？公开的休了玛利亚。他大可以把这个婚约公开的把它给解除，是不是？没有人会说他的行为有问题的，没有任何的律法可以控告他这样的行为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他的行为里面透射出一种品格，使得他所行的过于自己应得的那个权利所在。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律法的一个精义，就是透过律法这些规范，看见神愿意让罪人通过一些他们能承担的方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是律法里面的一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所谓的恩典其实就是用爱来遮盖罪，用爱来遮盖羞耻。其实这是所谓律法里面的一个恩典的维度。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就是明白律法精义的这样的一个通达人。最典型有一个旧约的人物，也是一个男子，叫做什么呢？叫做波阿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波阿斯他在对待路德和拿尔米这两位弱女子的行为，其实是什么？ 超越了律法的要求的啊。比如说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有一种保护穷人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就是什么呢？你在收割的时候啊，你在收割割田的时候，你不能把田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收割了，而是要把什么？你要把边上的那些作物，你要留给穷人和寡妇，对不对？但波阿斯怎么做啊？这位财主不仅让路德去他田的边上的那些作物那里去拾穗哈、啊，还吩咐什么？吩咐仆人从已经他们收好的那样的一些穗子里面什么抽一些，专门什么扔到地上来让路德去捡。而且中午他让路德跟着他的女仆人休息，给他吃，给他喝等等。甚至到了后来路德的婚事的时候啊，波阿斯他都愿意帮忙出头，使得律法可以保护路德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哈。那其实波阿斯所作所为就是一种高于律法的恩典，不仅仅只是律法所规定我做的我就按着他做，而是什么？我看到律法里面有一个恩典的维度，我要做超过于他的，以此来什么遮盖路德的羞耻。这就是波阿斯所行的。所以波阿斯他常年排在旧约最受欢迎男性角色的前三位啊。那所以你如果你是一位以色列女子的话，当你打开马太福音啊，看到约瑟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理想的好男人啊。不是因为他手上有活啊，也不是因为他多么有才啊，也不是像电影那样就是说描述他在路上怎么细心的照顾玛利亚等等。什么是以色列女子心中的好男人？这个人懂得律法之中恩典的维度，被神的话语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且愿意用恩典遮盖一个女子的 羞耻，这才是一个好男人，对不对？所以约瑟其实是一个梦中情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哈，其实在神没有特殊话语的时候，并不代表他的手离开了历史哈。如果我们每天都愿意被神的话语塑造哈，愿意被他恩典的维度塑造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难看到圣灵依然时时刻刻的引导着我们今天的历史所在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哈，如果我们从整本马太福音甚至从整本圣经的神学来看的话，约瑟的平凡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含义。那约瑟的平凡并不只是因为他不符合现代人的性格审美，不是因为他沉默寡言戏份少，也不是因为他不符合现在的一种表达性的文化。约瑟的平凡是在于我们很容易从这个人看到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主宰，这就是平凡的争议。虽然作者马太他对约瑟的描述会经常让我们想起旧约里面的一些很伟大的人物啊，比如说亚伯拉罕和波阿斯，但其实如果我们细心读旧约的话，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所有的重要的角色都和约瑟一模一样，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平凡，这种平凡时时刻刻都诉说着其实是神在引导整个历史，而不是我在引导整个历史。神才是历史的主角，而并不是我是历史的主角，对不对啊？圣经里面其实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这种平凡。比如说在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里面，摩西他在临终之前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列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只是什么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所以我们看到合乎圣经的平凡啊，不等于平庸无为，更不等于消极厌世。合乎圣经的平凡其实是这种次序，我们是受造物，神是创造者和历史的主宰， 而我们的角色其实跟约瑟也是一样，就是时时刻刻让别人看到神才是历史的主角，我们成了神的历史计划的一部分啊。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看到神在历史之中救恩的进程。所以愿我们在今天的圣诞节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标记，希望我们能找到真正的标记，就是我们在当中的平凡可以让神救恩的历史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所拣选的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家庭，他们是蒙福的。主，他们蒙福不因为他们自己本有多好，而是在于你恩典的倾倒。主，他们的蒙福不在于他们有多么的厉害，或是他们在历史之中有多么的出彩，而是在于他们愿意在平凡里面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你成为历史的主角。主，愿我们也被你塑造，也像他们一样，主在我们的身上反照出你的荣耀。愿我们这样的平凡可以成为你不凡的救恩在地上彰显的器皿。愿你这样祝福和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